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6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81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香港疫情中快救人多救人，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智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6日。我是在1997年2月得法的香港大法弟子，在这25年的修炼中，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要求自己修炼自己，提高心性，身体由原来的体弱多病，常年伤风感冒、胃寒、妇科病等，变得身心健康。在此交流一下我在香港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一点体会。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现在已23年了，我一直坚持在各个环境中派单张、讲真相、住师正法救度众生。从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后，开始向亲朋好友、真相点上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从开始到现在已走过17年了。在这个修炼过程中，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帮助过很多同修以及海内外想做讲真相劝三退的，走进讲真相劝三退的行列中来，一起兑现自己的使命与誓约，助师正法多救人。自从2019年年底开始，我们没有了陆客旅游团的真相点，我每天早上拉上明慧周报，带上九字真言莲花节，按港岛线站、九龙线站、东铁线站、西铁线站以及去有些大巴路线的社区和屋村，先去人多聚集的地方讲真相劝三退，再送九字真言平安节。这些地区和位置大多从星期一至五都有很多世人在排着人龙，等着大法弟子和常人派发的免费报纸。这真是讲真相劝三退的好环境、好条件，我真的为之高兴。没了陆客真相点上成千上万的人流，但有了我们香港无量的众生在等着大法弟子送福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保平安。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走过了香港很多的地铁站、大小屋村以及街市。在这个过程中，每天看到不同的大陆移居港人排着人龙，以及在闹市中、街市上、大街小巷上的有缘众生明了真相，满意的三退保平安，真心的为他们选择了光明而高兴。有一天，一个同修又找我交流劝三退的事，其中问我一句，你怎么可以天天出去不懈怠？我说，这是我们的使命与责任，众生等着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发自心底地告诉对方真实的东西，人会感受到我们的真心、慈悲和善念，对方是感受得到的。常常我们的一句话讲出来，能使对方不好的想法和念头立即改变，马上微笑着点头，并说对对对，既不反对了，还竖起了大拇指在赞，同时又能三退了。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有一天，我到一个社区讲真相劝三退，一位先生看来是个退休人士，接过送他的明慧周报，三退后站到一旁，从头到尾静静地听我给别人讲真相，帮人三退保平安。等我派完，他走过来问，姐姐，你还会来吗？以前没见过你，还有很多人会出来呀。我理解他是说，还有很多街坊朋友没出来做到三退保平安。他是明白人，也想大家都能退出邪党平安。我说，是， 我今天是特意来的，稍后有时间会再来一次，因这里人很多，谢谢您。每当我想起这个先生带着沉重的心情问我时，就想到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的，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他们都曾是师父的亲人，明白了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就能登上法船，走向光明，生命得救又虔诚。就这样，我每天按着沿线去完一条线又一条线。有一天早上，我派完报纸，在一个社区路过，见到一个姐姐派完常人报纸，坐在屋村檐棚下等到点收工。我向她问好，讲真相，送上一份明慧周报。她说，我有看，前边这条街每个星期都有人派。她一边讲，一边从手袋拿出个小钱包模样的，开心地打开。你看，我说，啊，有这么多护身符呀，哇，还是不同时期各种款式的都有。你真惜宝，你真惜福。有十个吗？他说，这边还有很多，20个都不止。我说，好，这样您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有。我问，在哪里？在广东。我又问，有人问过你帮你退了吗？他说，没人问过我，只有一个人叫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健康，瘟疫就远离你，叫我多多的念，只说这些。我说，好，他关心您了，想您身体好，恭喜您有很多的宝，宝贝的宝，心诚则灵，还要退党保平安。您入过少先队都要退，上天只看人心，您心中明白知道邪党不好就够。你看了那么多的真相报纸，知道邪党不好了，不要为他奋斗终身了，退出，平安为自己，清除邪灵，人安宁。没退过，我帮你。他马上说，好，好，好，乐意地退出少先队了。他还高兴地说，谢谢，谢谢。当时想，今天给我遇上这个有那么多护身符的姐姐，我想都不是偶然的，简直是奇遇吧。如果我还在拍报纸，又人多，根本没时间，没这样的条件和机会与她讲这么多。如果她还拍报纸，也根本不可能。这是她在那坐着无事做，我也拍完报纸，转一圈去找小巴坐车回家时见到她。我问，姐姐，您不是去地铁站口派的人多吗？她说，一个星期安排在这个屋村只派一次。我说，我们真是有缘人。我想，是师父通过这事点悟我要走动。香港人又如另一个大陆，因为很多人加入过邪党组织后移居香港的，因此不要常在一个地方或社区做，要加大力度讲真相，劝三退，找到那些明了真相的有缘人，帮助那些曾经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赶快抹去受印，生命得救，进入人类新纪元。这是我来在这世上的心愿。我一直认识到中国人三退保平安的重要性，所以我除了17年来在陆客景点上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在众生擦肩而过的一刻也让他们选择自己的好未来。在这3年多来，从香港的反送中一场接一场的常人集会运动，到中共病毒开始，到国安法，其实这个疫情也一波又一波，从未停止过，直到2022年2月到3月更是高峰期，3月3日感染人数多达5万多人。在这个充满乱象的世道中救人，我常常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的讲法，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用师父的法来指导自己在杂乱的环境与世道下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把救度众生落到实处，抓紧时间找移居香港的大陆人，让他们尽快明真相后三退保平安，赶快在旧势力的手中抢回来。真的常常感受到助师正法救人急，分秒必争。又有一天早上，我送完大纪元日报去报档，再回来车上拿两包明慧周报去香港岛区派，派完再回九龙，又从车上拿两包明慧周报到一个繁华的闹市派发。我把报纸车尽量放好不阻人，并一边向这间铺头的两位年轻女士打招呼。她说，你车子放这儿没问题，我们很久没见到法轮功大游行了，你们的游行真好看，警察开路，锣鼓喧天，声势浩大，雄伟壮观，排列整齐，这些仙女真漂亮。我说，你们真有缘分，在哪儿见到我们大游行？他说，在北角，我们现在才来九龙开铺的。我说，啊，因为现在有疫情限聚令，所以我们没有游行了，派报纸，给两份你们看，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九字真言，真心诚念，祝你们身体健康，生意兴隆，还有退党保平安，你们退了吗？戴过红领巾都要退，共青团是吗？一讲，两人都高兴地退了。在疫情中，在港区国安下，有人说，现在还天天见到你在派，都是为我们好，你们辛苦了。有位先生，看他是在社会中有能力的文人，年约60岁左右，他接过我送上的明慧周报，同时三退后，关心地说，你看看头上，周边铺头有无摄像头，要注意安全啊。有人说，你们都要平安呀，你们平安，我们才有的看最想看的。有人说，你们的报纸太真实了，太珍贵了，太好看了，我小的时候有过亲身经历，家人被打压。有人一见面就说，我要练法轮功，你教我。有人排着人龙，见到我们的报纸道，就高兴地大声地说，欢迎欢迎，双手鼓掌鼓掌。有人排着人龙，见到我们运报纸来，就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在这个过程中，见到众生明白真相后，对大法的虔诚与尊重，感恩大法的故事说不完。从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到目前，见到很多明了真相的大陆移居港人三退保平安了，感恩师尊的慈悲加持，感谢同修们，包括海内外同修们，过往多年来一直在香港铺就救人之路。以上是个人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还有很多不足，有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形式都不能代替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近期我弟又有同修出现病业加重的现象，在末后的正法时期不断有同修出现这种情况，确实值得大家深思。当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及时地将自己的想法认识写出来提醒大家，让咱们一起走好最后的助师正法之路。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不是自己心里默认自己是就是了，是不是那得看你怎样去对待自己的修炼才行的。修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前提，修是自己提升的关键，修是与常人的根本区别，修是被师父认可和加持的根本保障，修更是一个弟子真正做到坚定的信师信法的真实体现。不要以为难小了就不值得用心去修，有的同修往往以为有大的生死观的考验才算是考验，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就往往不在意不留意，修得不用心，即便是修了，执着心也往往去得不干净。就像是并排在菜地的一行萝卜，你的修炼只是用刀将露出地面的萝卜削去而已，而埋在地下的你根本就没看见，但执着却仍埋在地下。关关如此，当遇到大的考验过关的时候，那埋在地下的执着就会阻挡着你寸步难行，甚至被邪恶利用着失去生命。所以修就要认真对待所有遇到的执着，不管关难考验大与小，下定决心一次去干净。既然我们下定决心助师正法修炼圆满，那遇到的执着早去也是去，晚去也是去，遇到了为什么不一次去干净呢？那不就是将并排在菜地的萝卜一颗颗连根将执着都拔出来了吗？每当听到年龄大一点的同修身体不适时，周围大多同修甚至本人也往往习惯性的下意识的第一先想到年龄，想到三界里面对常人界定的一层法理，这样是不对的。有许多同修背法抄法，目的就是加深对法的记忆，而记住法理的目的就是将所有遇到的事都能用法来衡量，自己能从法上去思考，从而再下决定。这不就是站在法上去思考问题吗？任何形式都不能代替实修。有的同修，甚至还有一些这样的同修，往往非常积极地忙于资料点的工作，或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激发真相资料救人的事情，往往下意识觉得这些事做多了就是修。甚至好多人都忙得轰轰烈烈的，周围也有羡慕的，可是那只是忙于救人的工作而已，仍然代替不了修。甚至有的同修出事了，心里还不理解，产生怨恨的心，我付出这么多并且一直积极的在忙着做救人的事，怎么会出事呢？什么是修？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在我们心里应该放在怎样位置？就差在没把修贯穿于一个人的始终。写出这篇文章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们都好好修炼，认真实修，因为修好了我们才能助师正法，才能不辱使命并且完成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不要发毒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读了明慧网文章，在不被信任和被冤枉中找自己，其中有一段，在学法小组，我给师父磕响头，我说，师父，谁换打印机，谁不是您的弟子，谁不得好死。看到这，我心里有点难受，也想起自己一个类似的经历。有一次，一位同修质问我，是不是你把我的缺点上明慧网了？我说不是。又过几天，他又问，那篇文章肯定是你写的，不是你还有谁？我当时急于澄清自己，就说，如果是我写的，就不是师父的弟子。过几天，他又说，你这人太狡猾，你赖也没用，肯定是你写的。这次我火了，我指天说，如果是我写的，让车撞死，让我形神全灭。这下他信了。发完毒誓后，好几天我心里不舒服，但也没往深处想。今天看了同修文章后，我又想起此事，觉得应该交流一下。我认为修炼人不应该发毒誓，目的不过是洗清自己，证明自己清白，这跟常人遇到矛盾激烈时发毒誓目的是一样的。修炼人是去人心，不能放大人心。那次我发毒誓后，生出一大片人心，不服、怨恨、面子、看不起对方。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遇事要用法衡量和向内找，不要怕被冤枉、被误解或名声扫地，向内找能提高，发毒誓不能提高。话一出口，还容易生出许多人心，旧势力也会借机拱火，使彼此形成间隔或影响到整体。大法弟子是证实法，不是证实自己怎么对。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往往在矛盾中，我们很在意自己，怕被别人误解，有些事争论来争论去的，无非是围绕自己兜圈子，怕失去名声，失去威信，没招了就发毒誓，用这招品息。一个有修养的常人都不这样，修炼人更应该理智，不管矛盾怎样激烈，都不要亮出常人的杀手锏，那样一点好处也没有。矛盾不管咋激烈，只能用平和心态去解释，对方不信也别着急，急于表白自己也是私，只能助长魔性。矛盾是师父安排的，是走向神的台阶，师父什么都知道，为什么非得让同修承认呢？当自己解释不被对方承认时，也不用争辩和怨恨，保持呵呵一乐的心态，那才是神的状态。你提高了，对方也会提高上来的。平时跟同修接触中，偶尔会碰见发毒誓的现象，两个人说着说着就急了，就发誓，这件事要是我做的，就不是师父弟子，让师父把我打入地狱，让我形神全灭等等。这样说是不是对师父不敬呢？师父对弟子是慈悲的，是珍惜的，弟子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写出一点现象提醒自己，也给同修一点借鉴，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出现严重病业在法上物闯关，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2022年1月份我的身体出现严重病业，中共病毒症状，我从没这么难受过，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关，历经3个月，写出来分享给大家。这天早晨起来，我感到在发烧，咳嗽特别重，咳得心口都疼，没有食欲，浑身无力，像一滩泥，鼻干像冒火，口干，喝水也不管用，走起路来，走走停停的喘一会儿，上不来气，口腔溃疡不敢碰，青菜都无力咀嚼，吃饭就是往下咽，小腿脚面浮肿，面临着突如其来的磨难，一下不知所措，真是百苦一奇将啊。百苦一奇将出自师父的诗词《红吟》，苦其心志。我想太难受了，快点好吧，这不影响做3件事吗？本来时间就紧。女儿说，这药含在嘴里止咳，我就同意了。过了2天一想，不对呀，就停了。我不能把自己降为常人啊，这都是人心观念在害我。我们知道，从走进修炼，师父给我们清理了身体，把我们的病都拿掉了，出现严重病业就是旧势力的迫害，只要我们向内找，去掉这些人心，就防止了旧势力钻空子。但在实际修炼中，虽然嘴上说信师信法，否定旧势力，这一切都是假象，但行为上并没有真正做到否定迫害，实际上内心还是把病业表面看得太实，看成是病，而且是把它作为病的关来对待。过关不是病业关，而是心性关，只要心性真正提高上来，任何关难都能闯过来。如果不提高心性，一味的所谓过病业关，其实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必然难以闯关，尤其拖的时间越长就难闯过来。我就是悟不上去，拖了1个月，开始没悟到自己哪里出问题，出现了中共病毒的症状。我求师父说，弟子悟性不好，请求师父点悟。我想在学法时，在修炼中，师父会点悟弟子的。静下心来向内找，看了同修文章，对照自己，逐渐的也找到了一些存在的人心执着。我想我是修炼人，不会得中共病毒，这念就不对，怕心重，显示心重，有时很不容易察觉，好像都形成自然了，有欢喜心，还有抱怨家人的心，40-50年了还经常反出来。我是因为病走进修炼的，初期走入修炼就有这样的想法，修大法了就不会有病了，就不会死亡了，今天悟到这些心都是根本执着。还有愿意听好话的心，爱美心，安逸心，贪心，把这些心曝光出来，让他们快点离开我，我不要这些心，谁也不想背着这沉重的包袱走在回天的路上。知道这一切病业都是假象，否定旧势力只是停留在嘴上，认识很肤浅，行为上没有真正做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我心里确认这是假象时，马上就有归正的感觉，身体也感觉有力气了，也有食欲了，也能躺下入睡了。这病业折磨了我24天，我想不咳嗽了就可以去景点值班了，悟到这是承认迫害，一直在痛苦的病业中也是在承认迫害，就是在行为上没有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管怎么难受，我心不慌不悲观，我就坚定一念，一切服从师父的安排。经历了1个月的磨难，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走过来了，过了一个生死大关，从中共病毒的假象中闯过来了，在修炼上提高了一大步，消去了业债，提高了心性，我见证了向内找法的威力。感谢师父给了我这样一个从理性上认识法、修炼提高的机会。如果从理性上在法上来认识，对修炼来说， 中共病毒症状就是一个假象，只是表面符合了中共病毒的特征而已。只有症状，没有真正的病毒，其实际是宵夜，是考验。我先生没有修炼大法，我先有了感冒症状，三天后他也有感冒症状，他说我传染给他的。我跟他说，我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是末后救度的使者。病毒上不了我们的身体，只有症状，没有病毒，只有假象。有病是你自己的原因造化，并不是我传给你的。他明白了，就不再说我传给他的了。他经过吃药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十几天就彻底好了。通过这次剜心透骨消病业去执着，我更加珍惜有限的修炼时间。我开始审视自己的一丝一念，让负面思维不起作用。我还有什么人心需要去？我的身口意是否符合法？学法是否用心？发正念是否念力集中？救人是否抓紧？我悟道，越到最后对我们的要求越高，要严格要求自己。我们不怕有人心，关键是及时发现它，去掉它。感谢师父为弟子在修炼路上安排的一切，感谢师父通过这次病业让我看到这么多人心和需要去掉的常人观念，也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与神圣。弟子叩谢恩师，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仇恨心应该去掉》，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3日。我们是大法修炼者，修炼人应该对政治毫无兴趣，除去邪党的污蔑之词和强加的罪名，我们不去说它。但多年来，我们看到确实有同修在讲真相中，因为一些不符合法的不理智的言行，让普通世人误认为我们在搞政治。比较典型的就是，一说到邪党，很多同修的心态和表情马上就和刚才判若两人。比如刚才说其他事情时，还是祥和的表情，平和的语气，但一说到邪党，表情马上变成了痛恨加仇恨，言语就变得高声和激烈了，而同修本人自己都意识不到了。这还真的不是个别现象。有一次，我在看一个海外的对从大陆出来多年的大法弟子的采访视频节目中，那位被采访的女同修就是这种情况。刚才还是一个娴静的知识女性的状态，说话娓娓道来，温文尔雅。但话题说到邪党的时候， 同修表情和语气一下就变得刚硬起来，声音也高了八度。我当时非常吃惊，觉得同修的前后反差太大了。对这种情况，我个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很多同修被邪党迫害多年，有的甚至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还有不少家族中几代人被邪党残酷迫害，多少年遍布身心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屈辱和恐惧，无尽的辛酸血泪，对常人来说，那对邪党真的是刻骨仇恨。大法弟子是修炼的人，没去的人心就会使修炼人的表现和常人没什么区别。常人对邪党仇恨没问题，他们是常人。讲真相中，我们发现被邪党整过的人，恨邪党的人，往往还能对邪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大法弟子是要不断去人心执着的修炼人，那么仇恨等等是不是人心呢？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不是要去除一切人心才能圆满吗？想一想，神、佛、菩萨会有仇恨谁的心吗？说到仇恨心，同修都能分辨出它是人心，但仇恨邪党就不容易分辨了。中共邪党这样罪恶，难道我恨恨他还不行吗？邪党是很坏，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但当大法弟子圆满后，回过头来看看，他们什么都不是，只不过是旧势力以给众生消业和为帮助大法弟子去人心为借口制造出的一个变异的邪恶的人世间的怪胎，是背后的旧势力和邪灵在操控他。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还有天龙八部等护法神保护，邪党能对大法弟子干得了那些种种的坏事，是大法弟子的人心被他后面的邪恶钻了空子而已。那么我们在仇恨他时，是不是把自己降到了很低的和他一个层次中，把迫害当作了人对人的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同修没有意识到，这种对邪党的深深的痛恨加仇恨，会使我们在揭露邪党的罪恶时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即此时不是修炼人在平和理智地向有缘的众生讲真相，而是变成了自己在对别人宣泄个人对邪党的仇恨和不满了。这个时候，从另外空间看，我们口中吐出来的能是莲花吗？能是能解体邪恶邪灵的高能量物质吗？恐怕不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讲真相的效果都不会太好，是吧？为什么这时众生，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都不耐烦听，有的甚至当面抵触反对，非但表现不出来应有的良知同情，好像还站在邪党那边去了。有的甚至还说，谁叫你们搞政治呢？谁叫你们和邪党斗呢？你们斗得赢吗？把你们整得这么惨，那不是你们自找的吗？我相信很多同修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听到过类似的话。为什么呢？是我们不该讲吗？不是。是我们这时的心态不合适，不符合法，远离了宇宙特性真善忍。因为我们这时已掉在了常人的境界中，在仇恨的状态下，从我们这里体现不出法的强大力量，解体不了操控世人的邪恶和邪灵，人怎么斗得过魔呢？而且我们这里不去的仇恨之心，非但解体不了邪恶，反而还会加强由仇恨构成的邪灵红魔，这是一个最简单也好明白的道理，是吧？所以我们面前的众生在被邪恶操控下，他们就会说出那样的话。另外，从修炼角度看，仇恨邪党一样就是仇恨心、怨恨心，这个仇恨心不去，它迟早会让你不只是怨恨邪党的，它还会让你不是怨恨这个，就是怨恨那个，因为它就是一个这样的邪恶生命了。为让你去掉这颗人心，邪恶就会让你周围会出现越来越多让你怨恨的事和人，那不就被邪恶钻空子了吗？世人不愿听你讲真相的状态，很可能就是这个心造成的。但事实上，你面前的世人很可能就是你未来世界的众生， 这些众生谁不愿听他们慈悲智慧的主或王告诉他们真机和真相呢？因为那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啊。只是我们一时还未去的人心障碍了他们表现出他们真实的一面。所以我们要超越于磨难苦难，重视去掉对邪党的仇恨等人心，把自己升华到神佛的慈悲境界中去，以大法赐予的无边法力解体操控世人的邪恶，慈悲智慧地把真相告诉众生，平和地把邪党的罪恶实质揭示给众生，让他们远离罪恶和灾难，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和他们的王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起被伟大的师父救度到无限美好的新宇宙中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会发现讲真相中智慧源源不断地来，我们讲的句句都能说到世人的心里去，我们真正在这个问题上升华了，世人也就变了。那些我们曾以为不可救药的人也许会表现出愿意听你讲真相了，而他们再也不会误解和说我们在搞政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梦中所见待圆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5日。9月22日的凌晨，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上明慧网，突然发现明慧网上登载了师父发表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大法弟子圆满的名单。我马上就想去寻找自己的名字，我看见网上分三个档，第一档是已圆满的大法弟子的名字，我迅速浏览这个名单，先找到自己所在城市，就仔细找自己的名字，我把名单拖到底，也没看到我的名字，但是有爸爸的名字和一位女性同修的名字，我当时非常震惊，也很着急，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于是就去查看第二档，第二个档写的是待圆满的大法弟子的名字，我一下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些大法弟子名字的后面都有个括号，我的名字后面的括号里写了很多字，大概是说我在这26年的修炼中，三件事哪方面没做好，还有哪些执着心，还有因为自己偷懒没练功，没发正念，没学好法。表面上我是修炼26年了，但是最后按我实际学法发正念练功的状况给我累计时间，比如10年，也就是说我这26年中累计我只修炼了10年时间，那16年我没有修炼，上面记载的清清楚楚，当时我心里别提多难受多痛苦了，我想自己和爸爸每天生活在一起，每天都一起修炼， 可是结果却差距如此之大，太大了。可我心里还是想，我比爸爸修得好一些，我的名字应该在已圆满这个档中，爸爸应该在待圆满这个档啊，我心里很是疑惑。我又继续往下看第三档未圆满大法学员的名单，有个意念告诉我，这些学员都彻底掉下去了，甚至不修的，非常可悲。这时梦境突然换个场所，眼前有一艘大轮船，很多大法弟子在陆续登船，我看见了爸爸，爸爸看上去非常年轻帅气，穿着很漂亮，正往船上走。我在后面喊爸爸，可是爸爸头也不回，继续往船上走。于是我快速跑过去，我也要登船，可是当我跑到轮船的扶梯前时，却被人挡住不让我登船，因我手里拿着个包袱。我心里急坏了，知道这些是已圆满的大法弟子都登船要走了，我如果上不了船就没机会了。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说，我是待圆满未圆满，现在不能登船，但我还有机会和时间继续修炼，修圆满了再登船。我看着大轮船开动了，我坐在那儿哭，有很多同修也坐在那儿哭。我那个后悔呀，自己为什么偷懒，为什么不好好修，痛苦难受，着急上火。这时听到爸爸说起来练功了，原来是一场梦，我心里稍微高兴了一下，但是还是蛮难受，这梦太逼真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近期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总是犯困，就没怎么练功。奇怪，做了这个梦后，我突然变得不困了。我知道师父看我醒悟了，为我消去了困魔。感谢师父一直在我身边看护着我。这些年的确，我练功练得很少，师父多次在梦中点化过我，可是自己太差劲，精进不几天又偷懒了。我真的很苦恼，为什么这么懒惰呢？师父，弟子在这里诚心向师父忏悔，弟子对不起您，让您费心了。我决心从明天起好好练功，请师父放心，我一定尽力弥补自己落下的一切，从待圆满走进未来的已圆满名单中，写出自己的梦境，衷心希望现在处于和我一样状态的同修也立即精进起来。我们都是待圆满的大法弟子，我们是能修成圆满的大法弟子，让我们都能认真学好法，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也做到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让我们最后都能登上师父的法船，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同修，师父在等着我们，加油。自己层次中所见，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